两年前我们发过一条新中式的视频，也发现很多小伙伴对中式风格有刻板印象，比如要很大的房子才能做，或者要很花钱才能做，总之家里没矿想都别想。但最近社交媒体上又兴起了新中式的全新版本，宋式美学。我们仔细研究了下，发现它还真算得上是最适合年轻人的新中式模板。而且相比那些营销出来的所谓风格，宋式美学的火爆是有迹可循的。影视领域随着《知否》《清平乐》《梦华录》等剧集出现，宋朝在古装剧里有了更多的存在感，每次热播都能掀起一阵对宋式美学的讨论。国际上宋式美学一直美名远扬，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奈曾高度赞赏宋代是属于东方的文艺复兴，日本风靡全球的瓦比萨比就是侘寂风，是欧美人眼中东方美学的代表之一。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寻起根来也得叫宋朝人一声爹。那么宋式美学为什么这个时间点才被挖掘出来？它高级在哪儿？以及在家居设计中如何融入宋式美学呢？大家好，我是专注 AI 装修科普九年的大狮子，今天带大家品味一下宋式美学。从如今留存下来的宋朝文学字画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宋代是个审美非常清淡的朝代，与唐朝清朝的繁荣华丽完全不一样。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其实放眼全球，审美都是在左右互搏中螺旋上升的。咱们看时间近一点的法国大革命，贵族倒台，资产阶级上位，华丽烧钱的洛可可风就被抛弃了，简洁理性的新古典主义成为主流。两次工业革命养父了大资产阶级后，有钱没地儿花的土豪们迷上了纸醉金迷的 Art Deco。 二战后极简实用的包豪斯又影响至今。而千年之前，宋朝从简从雅的时尚也是这样两极反转的过程。唐清的雍容华贵美则美矣，但这是皇家审美，平民百姓根本够不着。而在宋朝，时尚的主导权在文人和大众手里。宋代重文轻武大家都懂，经历了一代掌门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二代 CEO 赵光义扩大科举招生规模之后，宋朝政坛就基本由文科生掌权。学习不好的人也有奔头，虽然宋朝依旧秉持重农抑商的传统，但商业税对朝廷来说太香了，所以还是打了套组合拳搞商业，比如商业税减免优惠，放宽营业时间和地点限制，同时开通汴河等各种水路运输，经商环境非常好。回看到五米长的《清明上河图》，就知道当年世事一的汴京有多繁华。日出人声鼎沸，日落夜夜笙歌。夜市呢，直至三更尽，才五经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而当社会经济繁荣，市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时候，他们对物质的要求就不仅仅是实用了，精神层面呢，也有闲情去购那些上层名流的时髦。而宋朝的上层名流，那可都是诗词书画恩修的985文科生，这就使得宋人从上至下，从皇帝到臣民，审美上都不可能走暴发户烧钱炫富的路子。时尚的产生是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除去政治经济原因之外，社会价值观也决定着时尚的倾向。有前朝奢靡在前，宋人重简就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因此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的诗词书画，宋人都带了点极简主义的倾向。除此之外，理学作为儒学的 Pro Max 版本也融进了宋朝各文化领域。理学家认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天理，四季变迁是一种理，花开花谢也是一种理，但理究竟是什么呢？有点抽象，对吧？那怎么才能懂理呢？理学家就融入了一些禅宗和道教的向心内求、向内反省的方法，要求大家既要学习列文虎克去研究大自然、观察万物，同时还要注重内心修养，自己把理给悟出来，这个就是格物致知。所以宋朝的文艺作品除了描绘理性世界外，还总带了些言外之意的超脱感。你看宋朝的诗词用词浅显但又特别细腻，最后再塞点自己感悟思惑，哎，格物致知就出来了。画就更放飞自我了，比起纯粹的写实，他们更爱把外界事物看成抒发胸臆的媒介。苏轼曾经说，论画见形似，见于儿童邻，就是骂天天 judge 别人画得像不像的人，你们就跟小朋友一样浅薄，你看我画山水花鸟，但我实际都在画自己呢。 比如画竹就说自己正人君子，不要乱造谣。画松就说职场险恶，但我坚韧不拔。画梅就说日子虽难过，但春天马上就来了。画菊就说我卷累了，想逃离北上广，是吧？特别意识流，下笔全是文人那点小心思。那讲的话呢，就不得不请出那个人了。
我是谁？
宋徽宗赵佶。这位更加是重量级啊，家喻户晓，试图成为偶像拯救江山的第一人。跟那些走野路子的文人不一样，赵老师是标准的学院派画家。你看他画工笔的花鸟，虽然用色清淡，但力求写实，与文人推崇的画意不画形背道而驰。所以就有一些人把赵老师的画跟文人画搞对立，觉得太匠气，缺乏内涵。但我个人觉得啊，人家赵老师好歹是个皇帝，虽然他不想当，可也得做个样子嘛。你们文人画个画闹点小脾气，人家不行啊。所以赵老师画画就只能画一些寓意国运昌隆、生命美好这种 ZZZQ 的题材。而且他贵为国家美术学院长，是有传承精进中国绘画艺术的使命在身的。在北宋官方出品的手版花鸟画国标中，赵老师对画的要求是不光能带来情绪价值，而且还能让人展开想象，仿佛是在登山观景一样有所收获。也可见他认为的好画都是有教育意义的。有点跑题，但总的来说，宋朝的审美呢是由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共同决定的。举朝上下，皇家牵头搞艺术，而市民阶级也有点闲钱去赶潮流。宋代的戏院、歌妓爱唱婉约派词人柳永的作品，路边的民宿也力求寻几幅名人作品招揽顾客。所以宋朝审美为什么高级？依我来看，是因为它兼具美观实用，雅俗共赏，不挑人。外行人能赏其美，懂行的又能挖掘其深意，简简单单又深藏玄机。 Less is more 嘛，就很有现代主义那味儿了。那宋朝人在装修上又是什么样的取向呢？很遗憾，宋式美学设计我们无法总结出标准的范式。宋代家具没能像明清那样大量传世，我们也只能从书画文献中略领一二。最高清无码的还是我们赵老师的听琴图，细瘦绣亭，黑色修漆的琴案和茶几非常醒目。这种简约净瘦的家具造型跟赵老师创造的瘦金体简直是异曲同工。其他画里的家具也普遍简约挺拔，不喜雕琢。玫瑰椅、圈椅、交椅等形制已基本成型，并成为后世明清家具的图纸模板。运装方面，因为木作水平已经非常完善，宋人就很擅长用门窗改善采光通风。宋代土木工程必修书《营造法式》中记载了有史以来第一种可以开合的栏槛钩窗，窗外的风景可以融入室内，非常雅致，这直接改变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外立面形态。另外，《营造法式》中还记载了一种用来当隔断的格子门，并用它代替或者结合木栅来玩空间布局。可以说，自宋代起，中国传统室内设计形态基本奠基，只可惜我们无法再切身领略宋代的精湛技艺了。历史的滚滚车流下，宋朝的余晖已经非常稀薄，但有一部分我们却可以在日本找到。我们都知道，日本曾经大量派遣唐使来抄中国作业，虽然在公元894年就停止了遣唐使，但中日贸易、民间僧侣交流从未中断。日本僧侣荣西就曾经两次入宋，不仅带回了中国茶种，还将宋代茶文化引入日本。如今抹茶及茶道文化成为了日本的文化名片。再后来，日本人将茶道与禅宗结合，逐渐发展出来了侘寂这个独特的哲学名词。知道开头我为啥会说瓦逼撒逼得叫宋人一声爹了吧。侘寂这个词发源其实也很有意思，如果大家感兴趣，弹幕扣个一，我们安排侘寂风的深度讲解。侘寂审美促成了日本书院造的风格建筑逐渐形成，典型的日式格子窗、张子门与之前提到的宋代格子门有深刻的渊源，还有枯寂留白的日式园林也深受宋代水墨画与园林艺术的影响。总之，我们脑海里的那些日本刻板印象抽丝剥茧之后，皆是宋朝美学的影子。当下日本的侘寂哲学以及传统建筑都获得了良好的延续保存，而回到我们自身，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日本学界流传过一个恶毒的说法，叫崖山之后无中华。他们自大地认为宋朝灭亡之后，华夏文明产生了断代，而中华正统转移到了日本。这个荒谬的理论竟然成为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借口之一，也导致我们的复兴传统充满了艰难。改开之后，我们在中式设计的探寻上就经历过三次文化寻根。 第一次在80年代初，国内兴起了一阵收藏热，藏家们热衷于从民间搜集明清老家具，故宫博物院也逐渐恢复开放，普通人能近距离地看到清代皇室的生活场所。而一些富商呢，也疲于学习欧美香港的装修，想重新传承老祖宗的文化，就出现了第一代的中式装修。具体呢，便是模仿现成的清代皇家建筑，用红木模仿明清纯式家具。不过商人主导的审美嘛，很多时候还是有炫耀的意味在，要雕梁画栋，家具要用名贵木材雕上龙凤，做出粗胳膊粗腿的庄重模样。这种风格传开后被更多人效仿，但一般家庭用不起红木，工厂就给普通木材刷上猪肝红油漆，假装大红酸枝的颜色，成套笨重的中式家具塞在面积不大的家里，显得特别拥挤，就造成了大家觉得中式又贵又需要大房子的印象。2010年代初，看腻了猪肝红的80后年轻人就开始了第二次中式风格的探寻，新中式这个概念逐渐浮出水面。他们不喜欢高饱和的红木，转而用白橡木、榆木之类更大众的木材来做家具，也不再模仿清代的繁复。当时正兴明朝热，他们便转向学习造型相对朴素的明式家具风格。但问题还是做太满了，人们依旧存在要做中式就得一全套中式家具的固化理念，硬装不知道怎么搭配。不是说中日同源吗？那就拿一些日本的张子门等元素做隔断吧，给它隔出来个茶室、书房。所以那个阶段的新中式总有种介于原木中式又带点日的四不像感，雅是挺雅的，但不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古人有闲工夫点茶、焚香、抚琴、听雨，咱们这么做，下个班回家连赖着的软包沙发都没有。因此这种风格并没有大面积流行，更多就是变成了一些商业空间在用，变成了茶室风。那现在重新兴起的宋式美学，在我看来是当下年轻人们做的第三次尝试，不是完全复刻宋人的装修风格，而是追求一种中国传统文人审美的氛围感，是只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神沃土，是中国人才懂的浪漫。这个时代宏大叙事已经很难再让人心潮澎湃，而宋人审美中的回归自然、向心内求的生活哲学，在强复和运转的社会更能给人带来慰藉。而且最关键的，宋是个特别朦胧的朝代，它不像明清那样有大量实物，甚至有黑白照片那么真切，只能从书画文学里悟出只言片语，没有范式。那这也是好事，我们可以随性发挥，没有人能判断的对错。那如果大家想在家具环境中来点宋式美学，这里在硬装、软装给到大家一些建议。首先硬装我们别太大费周章，把空间想象成一块素雅的画布，把 C 位让给软装就好，墙面平整素净，四白落地、奶咖色、大地色都可以，地面选择简洁不反光的材质，柔光砖通铺、深色地板都是很不错的，也别做复杂的吊顶石膏线。还是要强调一下，宋式美学并不是单纯的去模仿宋代人怎么装修，而是在现代的家居环境中去加入一些中国传统文人审美的氛围感和调性，所以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必须遵守的法则。那些还在劝你在阳台做茶室的，我见一个骂一个，除了骗你做定制，真的想不到别的动机。然后是软装，首先一定一定不要买成套成套的中式家具，更不要选那些造型硬朗的红木家具。大部分的家具我们正常按照现代风格来挑选就好，只是个别的家具我们再挑一些传统中式的造型来去作为点缀，造型要简洁纤细，对称线条感强，像是圈椅啊、边几、条案、收纳柜这些都可以选择，颜色不能太浅，选偏胡桃木那种深色的就行。装束元素上，挂画是很容易出效果的，可以选择工笔花鸟画、留白的卷轴水墨画等等，或者是传统的书法作品。绿植的话，选枝叶纤细的，不要过于繁茂。这里呢，推荐文竹、南天竹、罗汉松、孔雀木、各种国兰等等，好养活也不容易死了。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古人非常推崇若隐若现的美感，我们可以用屏风、木格栅、半墙、室内窗等形式造景，用隔断暗藏玄机把好景色藏起来，不给人一次看光，也能让空间更有层次感。不过这对空间的面积要求确实很高，属于高阶玩法，就看你想不想折腾了。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灯光，别用太多犀利的光线，要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要营造出那种古典的朦胧婉约的气质。我们可以多用慢反射的灯光，选择纸质、蚕丝、布艺或者奶玻璃的灯罩，同时呢要注意灯光的亮度调节，形成一个明暗对比，去营造出那种朦朦胧胧、隐隐约约的氛围。 当然，以上的建议都仅供参考，我讲的都非常简单，也不用完全恪守，怎么能让你平静舒服就怎么来都可以。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宋式美学自此复兴代表着我们更深层次的文化自信。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讴歌大汉盛唐、康乾盛世，而对宋代避而不谈。这是个让华夏子民怅然的朝代，地狱开局，强敌频出，皇帝软弱，耻辱亡国。但另一个角度来看，使出浑身解数求活的宋朝能持续319年之久，还能发展出繁华的社会经济以及奠定中国人审美的文化艺术，这恰好证明了华夏文明强大的弹性。而宋式美学的复兴也反映了我们在面对历史时，不再是对辉煌片段的简单回望，而是能对自身文化多元性进行更深度的认知和接纳。我们也终于明白，文化的价值并非仅仅由开疆拓土的豪情或者四海来朝的盛况所定义。宋朝教会我们的是修身养性、追随本心的哲学，是历经岁月沉淀的智慧结晶，是在困境中依然能绽放的精神之花。它像一束远古的暖光，照进现代社会，让我们在喧嚣中寻得一处静谧的精神家园，也让全世界看到中华文化不仅有波澜壮阔的豪迈，更有细腻入微、意味深长的优雅。我是专注专家专注科普9年的大狮子，如果你喜欢本期的内容，别忘了一键三连加关注哦。